盘蛇岭前一场大战，长帽会斗一个无名的小英雄。那说了半天，这个人是谁呀？怎么这么大的本领啊？闹了半天，这小伙子姓田，叫田在彪，在后套名营列，他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曾经帮助燕王扫北，立下血汗战功，身为二路大元帅之职。田在彪是山西太原府的人，离着太原府36里地有个田家寨，他们一共是弟兄三人，他大哥叫田在义，二哥叫田在仁，他是老三，小名叫田三儿。要说起这个人练武的经过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田在彪的父母在世的时候，有他们弟兄三人，家里面也是家趁人直，骡马成群，按个新词儿说，那也是数一方有名的地主，使奴换辈，有不少佃户。他两个哥哥呢，帮着父亲就管理田园，一年忙的是春种秋收，光噼里啪啦打算盘，合计能收入多少钱。这田在彪跟他哥哥不一样，他从小就苦爱武术，使枪弄棒，打拳踢腿，没事老那么蹦的。有时候这个乡村来了练武术的，变戏法的，耍狗熊的，田在彪是非看不可，看完了回到家里头模仿那些动作，是连窜带跳。他这俩哥哥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，经常就跟父亲说，爹，这老三也不学正道，你说练那玩意有什么用啊？你好好叫他念点书，把那珠算好好学学，早早晚晚管理咱们家的财产，这才能致富呢。像他这么老蹦的，老花钱，放荡惯了，早晚不就成废人了。但是他父亲对老儿子格外的疼爱，有时候就劝，算了，他还小，他爱蹦就叫他蹦去吧，咱们家有的是钱，也不在乎这点。这老大老二就不好说什么。等到后来田在彪到了13、14岁的时候，练得更凶了，有时候把教师就请到家去了，什么神长礼、花枪王，管吃管喝，跟人家学能耐。这些老师当中也有真能耐的，也有骗人的，反正教一阵儿，糊了俩钱就走了。尽管如此，田在彪这能耐是日有所增啊，架不住他真用功啊，日夜的加紧练。到了15岁那一年，父母双双耳亡，老两口子先后都死了，他们家就由大哥二哥两个人当家了。这回田在彪可受气了，花钱也受限制，行动也受拘束，俩哥哥就命令他非学种地不可，说庄稼人就是指着地吃饭，你练这玩意儿不行，随便花钱不可以，不能把父母用心血攒下的钱叫你给白费了。但是田在彪这孩子呢，从小就主心骨，你说你的，我做我的，到时候我把老师请来，该多少钱你给个多少钱。就因为这样，哥三个就产生了不睦。要说一个母亲生的，再管怎么不睦，必定是亲弟兄。但是后来他大哥二哥娶了妻了，有了媳妇了， 这就使弟兄的感情更疏远了。没事俩嫂子给吹风啊，你看这老三这么长，老三那么短，要老这样可不行，给他俩哥哥施加压力。后来俩哥哥架不住枕头风，牙关一咬，就决定分家，把当族的族长老前辈请来十几位，把地照房产现钱往这一放，求这些人给分家，按着三一三十一把田代表给分出来了。哎，田代表还挺高兴，一想这回我可自由了啊，我也有当家这一天，这些钱不都归我支配吗？其实啊，他叫人赚了，他不知道，分了他四十亩地，一所房子，十头牛，两匹马，一挂车，现钱320两。他哥哥比他赚的多得多，他年轻的不知道啊。这回独门独户，独立生活，觉得无拘无束，可美了。把那有名的教师就请来十来个，一天桌上桌下肉山酒海，跟这些人谈论枪棒。他最喜欢的就是大枪，有个花枪里跟他说的明白，说这个枪这个东西是百兵刃之中的贼。为什么叫贼呢？那就是枪扎一条线，刀砍一大片。你看这玩意儿最普遍，但是也最难学，要把枪削好了，一般的人不是对手。你看看上古上有几个使大枪出名的，赵云、吕布，他虽然使的是方天画戟，但是跟枪招是一样。白马银枪高司机、老杨家、老胡家、老岳家都是以大枪出名，你就在这上好好悟吧。所以田代彪就着了迷了，四外找枪谱，四外请老师，在这枪上就下了狠功夫了。他可不知道，在十五六岁的时候钱没白花，他这个能耐已经就出众了。但是他架不住这么花呀，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穷文富武，什么意思呢？你看要念书这玩意儿花不太多的钱，买管笔多少钱，买个砚台，买点墨，买点纸，就是贵也贵不到哪儿去，但是练武练不起。打把单刀多钱，制造一条花枪得多钱，请老师得多钱。所以他这么一折腾，就这点财产不到一年就折腾光了，把房子也卖出去了，地也卖出去了，后来落得连饭都吃不上了。田代彪这才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，这玩意儿可厉害。后来厚着脸皮上俩哥哥那儿求帮，打算借俩钱，没想到俩嫂子光把门一关，吃了个闭门羹，连一个铜板都没借出来。田代彪臊的脸腾就红了，心说话可了不得，人情势利古犹今呢，我们是一奶同胞，就这么冷酷无情，看来一个人得长志气。我呀将来要不过好了，我不回家乡来。他赌着气把破烂划了划了都卖了，总共才卖了10两银子，从中拿出2两买了点纸马香客，临走的时候到父母的坟前哭了一场，心里默默祷告：爹娘啊，在天之灵保佑吧，孩儿这次上外头学能耐去了，不学好了我不回来，将来有阔气那一天我回来一定祭坟。哭完了他走了，说十几岁个孩子兜里又没多少钱，上哪儿去？田代彪在外头漂流了几天，这一天就到了太原府，他一看真是个好地方，红蓝绿女拥挤不动，车马行人屡屡行行，店面也兴隆，看来这个钱有的是，但是他挣不来呀，干眼热。你说士农工商他会哪一行？ 后来把田代彪给抄的，这才知道在家事事好，出门处处难呐、啊。挣钱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将来可怎么办呢？把田代彪给抄的。这一天一赌气，他也喝了二两酒，抱着脑袋前思后想，研究下一步的出路。后来他想好了，最好能仿个名师，哪怕我给人端尿盆刷马桶，人家教给我能耐就行，没有师傅我这么瞎撞怎么行呢？再者一说，我把钱都花到武术上了，也可以说都花在这条枪上了，我要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，岂不前功尽弃？到了现在他还想学能耐呢，就扫听吧，哪一块有高人，谁练枪练得好。最后终于遇上一个好心人，这人给他指点说，离着太原府不远有个周家寨，周家寨有位著名的英雄叫神枪大侠周坤，如果他要能把你收下，你呀福分不浅呐、啊。听说老头岁数不小了，人家不收徒弟，你去试试看吧。田代彪记在心里头，这就赶奔周家寨，摸了摸兜里的钱呢、啊，还剩一两多。到了点心铺，买了四样点心，拎着赶奔周坤的家。感情周坤他们家也不怎么出色，平常的一个院套，黑门楼。田代彪到这儿，梆梆梆叩打门环，时间不大，一个年轻的小孩把门给开开，看了看田代彪，找谁呀、啊、你？请问，周老侠客是住在这儿吗？他的官印叫周坤，把门这小伙看看他，你跟老侠客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我是初次来，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。麻烦您给送个信儿，这我给烧的点心忘了一地。这把门这小伙一笑，我这礼物你拿回去啊，我们老爷子根本就不会武术，那都是谣传，他根本就不收徒弟，你请回请回吧，该哪来回哪去吧。咣当门关上了，哎呀，田代彪好像冷水浇头一般，听说这是假的，是真的。那个介绍我的人说的可真是铁证如山呐、啊，而况且我过去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，难道说人家真不收徒弟？这希望可全破灭了。田代彪拎着点心就在人家门口转，一直转到天黑，连口饭都没吃，就坐在台阶上，心说我进不去门，等你我出来的时候，出来我跪下就叫老师，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。在这坐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门开了，出来一个人拿着笤帚扫外头，就接官接官，你在这儿坐着。他一看这个人有个四十多岁，二次跟人家哀求，我这位大哥您辛苦辛苦，老侠可在家呢，我是来求见他的，昨天我就在这等着，等了一夜了，您发发善心，能不能给我送个信儿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打算拜师。笑，我们老员外根本不会武术，向来不收徒弟，你这听谁说的？你上了当了，在哪儿来敢回哪儿去吧。人家没理他，扫完门口咣当又把门关上了。田代彪就看出来这里边有文章，人家确实是不爱收徒弟，我呀为了表示这颗诚心，我破耙子还吊上了，就不走了。他又在这过了一夜，到了第三天头上没吃东西受得了，索性他就往门前一跪，把这几包点心往台阶上一摆，他不走了，惹着那些过路的行人都围着看， 我说这怎么回事？谁知道？这也不是庙，跑这上什么供？可说呢，一个个指手画脚，围了不少人。到了下午，天还不作美，烟云密布，嘎啦一个雷，雨下开，把田代彪浇的跟水鸡一样。就是这样，他也没起来，心说心诚则灵，我看看你能不能收我，要不就我就跪个钉糟木烂。当雨过天晴，又到了第二天了，田代彪肚内无食，叫雨这么一击，就病倒在门前，躺那块是不省人事。后来有人就给里边周坤周老英雄送了信儿。其实周坤呢听着报告，说有个小伙拎着点心要拜他为师。像这种事情一年周坤不定遇上多少回。为什么他不收徒弟呢？没有称心如意的。有很多人花了不少钱，老英雄也费了不少心血，结果一事无成。打那么以后，他就立志不收徒弟。但是一听这个小伙两三天没走，又听说下雨的时候他一直在那跪着，而且病倒在门前，周老侠是深受感动啊！哎呀，要这么说这个孩子心是真诚啊。周坤赶紧带着人来到门前，一看一个小伙躺在泥泞的水里头，心里头怪疼的慌，命人把田代彪抬到屋去，把湿衣服给他扒掉，用宣腾腾的被子给他盖上，又给他吃了点药。后来田代彪这才明白过来，用手指指自己的嘴，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周老侠命厨房给他做了点挂面，里头卧了几个鸡蛋，滴着点香油，嘿，这个香啊！田代彪到现在也顾不了一切，一口气儿吃了四碗，后来吃的是满头大汗，容光焕发，他也没别的病，就是饿的，这才下地给周老侠磕头。老侠拉住他的手仔细看看，哎呀，一瞅这孩子长得太好看，五官端正，讨人喜欢，问他从哪儿来的。田代彪哭着把经过讲了一遍，他不会说瞎话，竟是大实话，怎么分的家，怎么来拜老师，怎么怎么的经过。等说完了，周老侠更受感动，孩子，你想要拜我为师，你能下得了那个苦心吗？下得了。你能喝得出去，活得出去，好吧，世上不管什么事儿，要活不出自己去，要心疼自己，那是半途而废啊。咱们试试看啊，现在你先不算我徒弟，如果你学好了咱们另讲，学不好我打发你回家，好吧。打这么以后，田代彪住到这儿，赶这一练能耐，神强大侠周坤就吃了一惊，哎呀，这孩子有能耐呀，这条枪练的上崩下砸，里溜外滑，神出鬼没，啪啪啪挂定风声，抬胳膊伸手都有独到之处。周坤就问他，你这能耐跟谁学的？杂不凑，这个也教我两招，那个也教我两招，我把这些招都串到一块儿了，才练成这个样子。好好孩子，这要学起来你就省劲了，你这基础砸得好。日久天长，周坤这一品心里高兴了，一看这田代彪啊有出息。咱比如说，老头口渴了，刚一瞅这壶，田代彪把水沏来了。周坤有时候一打哈欠要睡觉，田代彪事先把被褥给捂好了。老头出去他必定搀扶，而且出于至诚，不是故意做作。这孩子十分忠厚老实，周坤就决定收他为徒弟。在收徒弟这一天挺隆重啊， 把他的好朋友都约来了，设摆香案，祭告天地，才正式收田代彪为顶门大弟子。以前收那些那都不算，等正式师徒的关系建立了，这师徒爷俩是二五更的功夫吊在一块儿，教的真教，学的真教。周坤把毕生的心血、大江的门路全都不保留的交给他，交给他一套花枪，一共8864路，记大枪里的精华，既有霸王的一字摔枪式，也有罗家枪、江家枪、高家枪，所有的精华都在这里了。要不怎么说田子彪能耐那么大呢？除了交给枪之外，又交给他兵书、战策、攻杀战手这些兵书。打这么以后，田代彪不但知识丰富了，武艺也长了能为了。可是美景不长，后来老恩师一病而亡，没把田代彪哭死，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，走哪哪方人。好容易遇上个师傅，正在学功夫的时候，老师舍我而去呀。那我的后半生可怎么办呢？他跟老师的丧事处理完了，老师不在，还在人家待着什么劲儿？后来离开周家寨，又在江湖上流浪。有一次，他路过一座山，这座山叫盘蛇岭。这座大山这个大呀，山上有一位寨主，花花太岁，名叫李斌。这小子什么坏事都干，手下聚众有1000多人。看田代彪骑了匹马，穿的不错，这李斌就起了歹心了，领着喽啰兵在半路劫道，让田代彪一枪刺死于马下。喽啰兵呼啦超全跪下了，全拥护他当寨主。田代彪一想，反正我也没有犯门，你说我能上哪儿去？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，得了，先在这儿忍几天吧，慢慢再说。田代彪同意了，这才当了盘蛇岭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。但是他当寨主跟花花太岁李斌截然不同。田代彪告诉你，咱们这座山要公买公卖，贫寒之人路过咱这座山，没有饭咱管饭，没有钱咱给穿子路费。凡属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、不法之徒，要路过咱这座山，咱是绝不留情。经过田代彪在盘蛇岭2年的整顿，面貌一新，喽啰兵都成了义兵了，附近的老百姓都挺拥护，到时候主动送粮送米支持这位公道大王。后来元顺帝在这路过逃跑，许给田代彪许多好处，说你要能保元朝，封你将军之职。哎呀，田代彪合计了合计，心说我能保元人吗？不能，但是不保元人势力没人家大。当时他考虑之后就假意应允，说我看看。元顺帝过去了，打这么以后，每逢年节都给他送柴米金银，供给他军用的一切，其目的就是想拉拢他。田代彪看得挺真，心说我先试试，如果明营都是英雄，而且做的比元人强得多，那我就保大明；如果大明还不如元人，那索性我就保元顺帝。他是脚踩两只船呐、啊。这一次元顺帝请他阻截明兵，凡是明朝来的元兵全给挡住。田代彪也受命了，你别看表面上他答应了，心里他有自己的想法。 在想这是我投降的机会，如果明营都是英雄好汉能收留我，我把盘蛇岭就献出来，如果不能收留我，干脆我就保了大元家。他抱着这种心在两军阵前大战长茂，等身生少了，田代彪才发现长茂果然是人中之杰，掌中这条禹王神槊上下翻飞，力猛硕沉，招数精奇，不由得暗自叫好。简短接说，两人大战的120回合没分出输赢来，把朱元璋、胡子海众人也急坏了，他们恐怕二虎相争必有一伤，替长茂掐了一把汗。长茂心里头也着了急了，完呀，看意思凭真能耐万难取胜，好厉害的小白脸子。猛然他一低头，发现了龟背五爪金龙爪，嗯，我怎么把这家伙忘了，干脆我用抓把他抓住就得了。想的是长茂拨马便跑，田代彪认为他败了，在后头紧追不舍，结果中了长茂的计了。再看雌雄眼把大槊交于左手，伸出正手花楞拽出神爪，要捉拿田代彪。